不住的祷告和同心合意的祷告。读经，不住的祷告。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7节。耶稣说一个比喻，是要人常常祷告，不要灰心。路加福音18章1节。我又告诉你们，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什么，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。马太福音16章19节。他们听见了，就同心合意地高声向神说：主啊！祷告完了，聚会的地方震动，他们都被圣灵充满，放胆讲论神的道。使徒行传4章24到31节。学习祷告的人也要认识祷告好比打仗一样，神喜欢我们常常祷告，多多的祷告，但是魔鬼就不喜欢我们祷告，不愿意我们祷告。因为我们若是多祷告，常常亲近神，我们多得神的恩典和安息，他就不高兴了，因此他就要来破坏我们祷告的生活，叫我们少祷告，甚至是不祷告，这样他就欢喜了，开心了。我们信主的人可不要上了魔鬼的当。一，不住的祷告。不住的祷告，恒切的祷告，都是提醒我们的话，要叫我们祷告不停止，也不减少。不住是怎样解释呢？不住就是继续不断的意思。不住的祷告就是继续不断的祷告，也就是那个恒切的恒字的要求。我们昨天祷告了，今天还是祷告，今天祷告了，明天仍是祷告，天天都祷告，不让有一天不祷告。不光是每天都祷告，并且在每一天里早晨祷告，中午也祷告，晚上也祷告。不单是有固定的时间祷告，并且是时时刻刻随时随地祷告。我们该追求学习不住的祷告，这样我们在神面前所蒙的福实在无法计算。历世历代以来，在神面前蒙大恩的人都是常常祷告的人，时刻借着祷告把自己摆在神的施恩宝座前，接受从神宝座流出来的丰富。一些理由。从一些基督徒的经历上来说，不少人一听到不住祷告这一件事，感觉就很困难，甚至说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，或者说没有这样的需要。我们总要记清楚，神从来不会要求我们做一些我们做不来的事。他既然说要不住的祷告，我们就一定能不住的祷告。我们也承认有些人好像是真有实际的困难，使他们不能不住的祷告。我想这些困难有些是因为认识的问题，有些是受了魔鬼欺骗的问题。我们就看一看这些困难的问题。一，没有时间。恐怕绝大部分的基督徒不能很久祷告的理由就是没有时间。我们常常听见这样的回答，但是我们却不敢同意这一个理由。从表面上看，这理由好像很充分，也很值得同情，甚至有人说，只有传道人才可以这样的祷告。我们承认现在人的生活和工作实在是相当的忙碌，但是我们若对于祷告有清楚的认识，时间和忙碌绝不是我们不祷告或少祷告的理由。也许有些人是这样想，要祷告就先要有安静的时间和安静的环境，当然这是最理想的，但这不是等于说没有安静的时间和环境就可以不祷告。祷告是不受时间、地点和形式限制的，我们可以跪下来祷告，站着也可以祷告，坐着也成，行走的时候都行，甚至我因为生病或其他的原因躺着祷告都可以。另一方面，我们在家里可以祷告，在聚会的地方可以祷告，在办公的地方也可以祷告，公共汽车里也可以祷告。 手在做着一种工作，我们也可以同时心里默默地祷告。我们明白了这一点，就可以解决没有时间的问题了。不是没有时间，是不会使用时间。虽然不安静的环境会对祷告的心情有一点影响，但这可以说是一个习惯的问题，是可以克服过来的。举起圣洁的手，随处祷告，提摩太前书2:8。这是主的提醒，既然能随时随地祷告，我们必不会没有时间祷告。荒漠甘泉里有这样一段记载，许多人都以为不住的祷告是一个非常不容易实行的命令。现在让我们听一位姐妹的见证。早晨，我一开眼睛就祷告说，主啊，求你开我心里的眼睛。我穿衣时就祷告说，愿我穿上基督的义袍。我洗脸时就求主洗净我。我工作时就求主在我里面重新挑旺我的爱火。我扫地时就求主除去我心里一切的污秽。我吃饭时就求主给我隐藏的玛纳和纯净的灵奶。我教导小孩时就仰望父神，使我做他顺命的儿女。我一天到晚都这样祷告，我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供给我一个意念来祷告。不光是这位姐妹这样的祷告，许多弟兄姐妹都是这样的亲近主。如果你没有时间祷告，你就该求主使你会利用时间来祷告。二，没有祷告的题目。一位信了主不太久的姐妹发了这样的一个问题，我不是不想常常祷告，就是苦在没有祷告的题目。这也是弟兄姐妹开始学习祷告的一个很普遍的情形。又一个弟兄说，
我祷告来祷告去，总是那么几件事情，想再多一点也没有。
没有祷告的题目，的确是没法祷告下去的。但是有一个事实我们要注意到，没有一个人会一开始学祷告就祷告得很好，这是要慢慢操练的。起初祷告的题目没有几个，你若是坚持地恒久祷告下去，祷告的题目就会增加起来。事实上，主在我们周围的人事物中间，不知道摆下了多少祷告的题目给我们。在救恩外流荡的人，弟兄姐妹的软弱，教会的冷淡，福音传扬的工作，没有一件不再提醒我们说要时刻祷告。祷告的题目是多的，只要我们不光是祈求个人的好处，我们绝不会落到没有题目的光景里。多点在祷告上操练，祷告的范围就会扩大，祷告的题目也会增加。越祷告就越要祷告，不祷告就越不肯祷告。题目不是问题，肯不肯在祷告上操练才是实际的问题。初学祷告的人，顶好预备一本小本子，随时把祷告的事记上去，一面可使祷告的题目不会失去，另一面又可知道神听了你多少的祷告。三，受了魔鬼的欺骗和压制。祷告看不见果效也是阻碍人不住祷告的一个主要的原因，特别是对一些心里实在是愿意祷告的人，祷告既然没有果效，为什么还要祷告呢？关于这一点，我们应当这样来认识，祷告看不见果效，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求的不对，这是我们已经提过的。若是求的不对，就不能埋怨神不答应祷告。另一个原因是神的答应迟延来到，神答应了祷告，但神的答应不是马上来到，因为神有他自己的时间。唯有神的时间是最好的，神按着他眼中看为最好的时间来答应我们，同时也借着迟延的答应来操练我们对他的信靠。但是魔鬼常利用神的迟延来欺骗我们，在我们心里说，
祷告是太虚渺的，你看你祷告了跟不祷告不是一样吗？算了吧，不要祷告了。
这一个欺骗不光是叫人不祷告，甚至叫人连神也丢掉。主耶稣劝勉人说，要常常祷告，不可灰心。只要你明白你所求的是神所喜欢听的，你就不住地祷告下去，一直祷告到里面有把握，就等着看神的作为成功在你身上。魔鬼叫你灰心不再祷告，主耶稣却告诉你说不要灰心，神必定不会用不义来对待他的儿女，因为神是这样的信实，我们就欢然地不住地祷告。要认识所有灰心的源头都是出于魔鬼。魔鬼不只是欺骗人，叫人灰心，要是他欺骗不来，他就来压制人，叫人不愿意祷告，减低人祷告的情绪，甚至使人心灵里感觉到一种莫名的压力，祷告不出来。遇到这样的情形，千万不要被他压制，你一面求主给你力量去胜过，一面硬要祷告下去，冲破魔鬼的压制。马太福音9:32起所记载的那个因魔鬼使他成为哑巴的人来到主面前，哑巴就开口了。魔鬼压制人成为哑巴，我们就祷告到主面前去，他的压制定规是失败的。许多弟兄姐妹都是这样经历过来的，撒旦要压制他们，就大声开口祷告，那压制就不在了，祷告就通畅了。一个人觉得软弱，就多找一两位弟兄与你一起祷告，魔鬼的压制是绝不能起作用的。总括的来说，不住祷告的难处不在于别的，而在于我们是不是有强烈要祷告的心和坚持在祷告上的操练。神喜欢我们常常到他施恩宝座前，凡常到他面前去的人必定多享受到在主里面的甘甜和满足，常常祷告实在是基督徒的福气。二，同心合意的祷告。主不光给我们看见个人不住祷告的要紧，也给我们看见另一个很重要的祷告的福气，就是同心合意的祷告。说清楚一点，就是两个人以上的祷告，团体的祷告。许多基督徒很忽略这一类祷告。只要比较一下祷告聚会的人数和主日聚会的人数，就看出这种忽略来。人是这样的忽略同心合意的祷告，但神却很重视这个祷告，并且有很大的应许在其中。主明明地告诉我们，有一些事情你一个人祷告是不够的，必须和弟兄们在一起祷告，神才应允，并且应许说必定成全。主也说出了神必定应允同心合意祷告的秘密，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，马太福音18:20。平常我们只留意这话是对聚会的应许，但我们若留心连着上文看，就会发觉这话是更重的指着聚会祷告。主不只是在聚会中，而且还与我们一起同心合意的祷告，这是何等大的祝福。我个人祷告，主在听，我们一起祷告，主就参与到我们的祷告里来。主是这样的重视同心合意的祷告，我们更该重视同心合意的祷告，不光是因为这个福气大，更是为着体贴爱我们的主的心。一，一个严肃的事情。我们又要了解，为什么主是这样的重视同心合意的祷告呢？请看马太福音18:18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就是那些在天上已经捆绑了的，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就是那些在天上已经释放了的。从这段经文中，我们很清楚地领会，神的工作是有计划的，而计划在地上执行的好不好，就看神的儿女们同心合意的祷告能不能跟上来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同心祷告的好，神的工作就彰显的好， 祷告的不好，神的工作就受延误。这不是说神自己不能做工，但神喜欢把自己放在这种规范里，在正常的光景下，地上有人与他同心，他就做工；地上没有人与他同心，他就宁愿延迟一点时间，暂时不做工，直到找到与他同心的人，他才做工。神是这样的重视同心合意的祷告，我们若是体会神的心，我们就当像神一样的重视同心合意的祷告，因为这是直接关系到神的旨意与计划，也关系到我们在神面前的蒙恩。二，与谁同心合意？一群基督徒在一起祷告，每一个人的光景都不完全一样，在认识和经历上也不完全相同。那么在同心合意上，用哪个人的意见为准呢？与谁同心合意呢？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。我们不是以任何一个人的心意为准，不是你以我做中心，或者是我以你为中心。同心合意的中心只有一个，就是主自己。在同心的祷告里，主是在我们中间，我们都与他同心合意，个人都以他做中心，结果就叫许多在外面有分别的人在祷告上进入了同心合意的地步。因此在聚会祷告里，我们是重在求大的事，关乎神计划的事，就是求神的国和他的义。三，怎样同心合意祷告？许多人有一个误解，以为同心祷告就是一同开声祷告，这是他们看错了圣经上的榜样。使徒行传4:24，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高声向神说。这里的祷告是一个人说，因为在原文圣经里，高声就是一个声音，但是却有许多人和领祷告的人同心合意。虽然是一个人开声祷告，因为是同心合意，就如同是众人一同祷告。同声祷告不能说是同心合意的祷告，因为彼此不知道祷告什么。还有，照着哥林多前书14聚会的原则看，有轮流着说，神不是叫人混乱，乃是叫人安静，和凡事都要规规矩矩地按着次序行，这些限制在那里。在聚会祷告里，神所要的是同心，而不是同声。同心的祷告应该是怎样的呢？那在座不通方言的人，既然不明白你的话，怎能在你感谢祷告的时候说阿们呢？哥林多前书14:16。旧约的时候，神的百姓在聚会祷告时都用说阿们来响应领祷告的人，尼希米记8:6。新约的教会聚会祷告时也是说阿们来响应祷告，不单是祷告末了同声说阿们，在祷告进行时，领导的人的祷告正是你心中要向神说的话，那句话说完了，你也可用阿们或是是的来响应。这样的响应就表示了，虽然祷告的是他，但他的祷告就是你的祷告。这里要提一提，响应祷告不应当用大的声音，只用很低微的声音就够了，或者是心里默默响应也可以。如果众人都用大声来响应，就把祷告的人的声音盖过，我们听不清楚，便没法同心祷告了。四，阿们的意思。阿们是希伯来话，意思就是真实。主耶稣在福音书上常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如果直译出来就是我阿们阿们地告诉你们。还有启示录19:11的诚信真实也是阿们。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说阿们，就是对主说，我的祷告是真实的，是真诚的，也是相信的。说广州方言的教会常用诚心所愿来代替阿们，说闽南言的教会是用真心所愿，在意思上有点出入。诚心或真心所愿是对的，但不能包括阿们的意思。 当然这不能说是错，不过还是说阿们好一些。三，己见要注意的是，有几件事情常常破坏了祷告聚会的同心合意，我们不能不留心，不要因着个人的愚昧或糊涂热心打岔了祷告的同心。一，祷告声音要大，祷告声音太小，其余的人就不知道你祷告什么，就无法与你同心说阿们了。因此，祷告的声音一定要大，叫同在一块祷告的人都能听见。二，要祈求大事，神的儿女合在一处祷告，因为有许多大事需要同心合意祷告才行，所以关于个人的一般性的琐碎的事，在聚会祷告的时候提出来是不大合宜的，还是留在个人祷告时求主好些。零碎的祷告很不容易叫人同心合意的。三，一个人的祷告不要长，个人的祷告时间是不受限制的，但在聚会祷告里，个人的祷告不要长，如果长了，一面占据了别人祷告的时间，另一面很容易祷告到零碎的事上去，就使祷告从活泼到沉闷，同心合意就受打岔了。祷告要透彻，却不要长。四，不要祷告别人不知道的事。聚会祷告的事情，所有在一起祷告的人都应当在祷告前知道。如果你祷告别人不知道的事，别人就很难同心祷告了。在这里提醒一下，对于不知道同心祷告的原则的弟兄们，我们不该存着挑剔的心意，不然的话，同心反而被挑剔的心破坏了。最好在祷告完了以后，在爱心里给那些不知道的弟兄提醒就好了。祷告是一个征战，同心合意的祷告更是一个大的征战，因此我们要在祷告上十分苏醒。头一次在聚会祷告里祷告是有很大的挣扎的，这一面是人的胆怯，但也是撒旦的压制，所以在头一次祷告时要靠主冲过这挣扎。一次开口祷告了，第二次就更容易。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，并要在此警醒不倦，以弗所书六章十八节。我们愿意主给恩典，在祷告上面有恒心的操练，有长进，也多受造就。